说来也惭愧，我那个签夺完了以后，我就没接着打过。签夺修了3年，然后签夺完了以后，我就没接着打，就等于就放下了。放下了以后，然后断断续续的，我辞职就一直在持，然后断断续续的在修一些法，然后最近就是中了附体了，被附体了，好像是被下了降头，被中了蛊了，然后。就是
你
那
怎么
个
动不
就，
动就说附体啊？这个怎么回事啊？附
他
啥
就
体
是
啊？
能
哪
够，
有那么多事啊？
他就是能够在体内跟我说话，跟我那个命令我 干什么。他
你
是，
这都你自己附啥体啊？都你自己整自己的，越弄越这好像疑心生暗鬼，弄很神神的，这干啥了？没有必要，别信那一套啊！别信他。我
那我
自
就
己
不
给你
理
们
他，
整过来，不信呐？
那我就不理他，是齐老师，
别信这一套，这可仅仅是不理啊，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好吧？
明白，齐老师就是。
那你要不肯，我也没办法，嘿嘿，我只能跟你这么说一说。当然了，你可能不肯，一般就像你这一种心态啊，越来越严重，疑心生暗鬼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样就精神上出问题了，根本什么附体，什么都没有，都你自己整自己的。
明白，季
你
老
相
师，
信
明
什
白。
么都没有就没事了，你就不相信。
那就是他能够那个，那他跟我说话，我也不理他，不理
哪
他，
还那个他就没那个他，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说话，你还是相信自己有，啥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别相信他。我说这个他是你自己。
明白，就是连我都没有，就别说那个。
你这话就亏了，不要这个，就是他没有，我有，就这个。别弄他这个，我也没有，别不说这个话。别跟他这都你自己整自己的，没那个事儿。有你没有他。
明白，不相信他这一套，不相信他这一套。
对，别相信这一套，你都心理暗示，你知道吧？你精神有问题了，心理暗示就这一种。
对，
别
就
相信
是
那一套了啊！
不相信他。
实际上能够痊愈的这个精神问题，只有靠你自己。实际上那些心理咨询师他也没有办法，他不过是引导你，还是让你靠你自己。
还是靠自己。
啊，那个咨询
明
师
白。
他也没办法替你弄这个，他不过他往你靠自己这个路上引导你，他会。
明白。那我。我能再跟您说说这我的症状吗？那季老师，
你把他忘了吧，别整天都重复一遍、重复一遍跟着重复他了，根本就没那回事儿，忘掉他吧。
明白，季老师，明白。那
别
您
重
看，
复
那
这
您，
些事了，忘了他。
哎
出
哎，
去活动活动，跑跑转转，忘了他。
好嘞，我不相信他这一套，我忘了他。
对，不相信这一套，你还在重复他干什么呀？不重复他。
明白，那齐老师，那您看我现在那是不是还得每天坚持打坐呀？那您看，
没关系，你都打完签多了不是？
是，但
你
错了，
打
但
完
您
签多了，你就有这个力量。你不相信他，啥事儿都没有。你就怕你自己整自己，那没办法。你打完签多也没办法，自己你要整自己，不要整自己，没有没没没就没那个事儿。别相信那一套了，好吧？
钱老师是这样，就是在《六祖坛经》，就是五祖那个传衣钵给六祖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我不大明白，请齐老师给讲一下。就是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就不知道这个在这里它的
你
用
是
意
要
是
发
什么。
挥它，你就才说不知道。其实一读你都能读懂，为啥不懂啊？你是要发挥，不必要发挥，因为什么呢？历代祖师都有传法机，没有一个没有的，全都有，不仅仅五祖有，全都有传法机。往上一代一代的祖师，不是这个28代以前在西域啊，一代一代都有。你看看看看五德会员职业录，你就知道了，一代一代都有。 那不一读就能读出来了了？要发挥，发挥个什么什么好的意思？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发挥。
哦，那我一开始
的核心其实很容易理解，但是人都不愿意接受，并不是理解很困难，不容易理解，并不是那么回事。佛法是大众的佛法，
就是这个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在这里为什么要说无情无性？
有就是无，你还不知道啊？你不早就知道了？
哦，这样的，
对啊，很明显，我们就是很明读就懂，很明显，你读就懂，就这个一代一代都有，不是就这一个，就这一个，你任你发挥，其实都没必要发挥。我说的是，看字面就懂了，就没必要去发挥了。
哦，
一代一代传法技都有传法技，但是呢，都没有离开这个根本，同样一个根本。
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归到那个断妄念的那一类里面，就是我孩子，就是我想让老师帮我拿个主意，就是我孩子不是现在上大学嘛，今年刚去，七月份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结果他现在又不想在那上，说是那的课程太简单，那个毕竟学的课专业课特别少，学了其他的一些那个科目。因为他原先已经被就是那个澳洲国立大学录取，已经上了半个学期，就是因为澳洲国立是南半球嘛，他是二月份开学，就是他从二月份到那个六月份他已经在澳洲上了半个学期，但是因为澳洲这个学校世界排名是20多名，然后呢新加坡南洋理工是排名世界排名第12，这个学校要比那个澳洲国立要好，所以他又去了那个南洋理工。但是实际上他也被那个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录取。那个是排名第 16, 世界排名第 16, 所以他当时很犹豫到底去爱丁堡还是去新加坡理工。后来我们觉得新加坡理工，新加坡这个国家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并且学费也比较那个就是那个少，生活费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就让他去了这个新加坡，比较排名还靠前。所以我们叫他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但他去了一个月了，已经上了一个月了，他又觉得就是那边的课程太那个少了，你编程课一星期才一节课，他在原先在澳洲国立上的时候是一周两节课，比较充实，因为他当那时候上课的时候，他一到那个编程那天课，他就会学到半夜，然后呢就感觉到挺有乐趣。结果去了南洋理工呢，觉得这个学校呢课程就第一年第一学期太轻松了。并且他这个学校是在森林里面，就是本来是个森林，然后把个森林砍伐了，然后建了学校，所以比较不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就是比较偏僻。反正我感觉是他是觉得挺闲的没事，挺无聊。所以他就不想在这个南洋理工上，像去爱丁堡呢，英国的爱丁堡呢，他查了查那个课程，就是和那个澳洲的那个课程很相似，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属于英系的嘛。然后他今天下午给我们说了，然后呢，他爸爸说晚上他开会回来以后，我们家里再开个会。但是呢，我刚才和他爸爸通个信儿，就是我们其实都不想让他去换。但是呢，我们有那个，我们又觉得我们阻止不了他，或者是我们阻止了他以后，他也不安心学，所以我们就在犹豫。并且我还怀疑他去英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女朋友在英国，他女朋友去了英国上大学了，就是他那个说的那些原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全部原因，就是说这个。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个南洋理工的课程挺好，因为他虽然现在他的专业课比较那个第一学期上的比较少，但是他学一些其他科目的，他让我们看了看那个课程表，就是第一学期还要学怎么思考，就是我们碰到问题以后该怎么思考，人类是怎么思考的。我觉得这些课程，因为他是学理科，他学计算机的嘛，学这些东西也挺好的。就以后个人的那个成长，或者是长期来说， 要比只是仅仅学专业课要好很多。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每个学校的教学理念不一样，所以课程设置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孩子是比较有想法，我孩子学习比较好，他高考的时候是全校第三名，就总分。然后呢，也是被那个好多学校录取。那个，最后我们选的就是那个南洋理工嘛，就是南洋理工还是，世界排名也比较靠前，也那个国家也比较安全，比还那个费用低。但是我们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和他爸爸也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我问问我老师吧。所以我就上来先给
他。但是我不了解情况，你们这些学生家长，特别是优秀学生的家长，都是这么干涉他们吗？都像你们一样干涉他们吗？他们自己不能做主，都要你们做主吗？我不了解。你们可能不特殊，不是特殊情况，大概是优秀学生大家长都要为自己的孩子去做主，是这样吗？我不了解这个这一届的情况，你这一届我不了解你这一届的情况。
反正就说
在要为他们做主吗？
是我们一个月做的主比较多，孩子所以也反抗嘛。孩子到了那个青春期以后，也给我们闹矛盾。
也就是说，你这个并不特殊。实际上，凡是优秀学生的家长都是要替孩子做主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倒不是，那有些孩子家长比较开放，但是呢，他们
你为什么不开放呢？我说，你既然知道有的人开放，并且我认为你还认为那个开放比你强，他会比较开放，这个比你强。你既然知道这个，你为什么不开放啊？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换来换去，那个。换的不一定好。
你说这个话不还是要替他做主吗？人家愿意换来换去，人家愿意照顾人家的爱人，你为什么要管这些啊？你管得了吗？你能跟他一辈子吗？
这倒也是。
人家愿意照顾人家的爱人，有错吗？有什么错啊？
但是我给他出费用啊，老师。
你告诉他出费用，你去你就你愿意去，你自己想办法，我给你拿不起。这才是你做父母应有的态度。你告诉我，你这个钱我拿不起，你说这个地方这是可以的，并不是勉强你拿不起要拿呀、你拿不起他自己想办法，想来他上，想不来他不上，这他没办法，供不起他怎么办呢？也不怪你啊，你愿意穷啊，你也不愿意穷。明确的告诉他我拿不起，这不就完了？何必这分析那么多原因替他做这种主呢？又何必呢？你替他做这主干什么呀？
我主要是觉得我孩子就是这些理由挺轻率的。其实他从那个澳洲国立，
人家人家愿意轻率，你管得了吗？你何必干涉人家，不让人家不轻率呀？他是你的私有财产吗？我不了解，我在这我不了解，也可能是优秀学生家长都这样的，我是不了解，都这样也不怪你啊，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吗？这有啥不可以啊？
就是说可能有些家长比较智慧，他引导孩子会做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决定，就是我家孩子我们
你这不还是要干涉吗？这都是干涉的理由，你还是要干涉。
干涉
我不了解情况，我不过就是感慨一番啊，对不起了啊。我觉得这太不自由了，这优秀学生优秀是好事，太不自由了，这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越是优秀越应该做自己的主，结果呢越优秀越不能做自己的主，太奇怪了，这种社会形态太奇怪了，都是你们这些家长造成的，可以说。
好，我明白了，齐老师，我明白了。我帮丽丽给他说清楚吧，让他自己做决定吧。
对啊，你拿不起钱，你给他说清楚，我拿不起这个钱，还不如直接这样多直接多好啊。你拿不起，人家可能会有办法，你拿一部分就行了，可能会，你就问问是不是吧。
行，好的好的。
不取于有无，不舍于有无。老师，我看这个看不出意思。
在哪儿看到的不取于有无，不舍于？
老师好。 我说话了。哎，
你好，
我看的是《律论明心见性》里边的《造论》云：“是以圣人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虽不取于有物，然不舍于有物，所以和光同尘。”嗯，
你站着，站着，你别说那么快，让我听明白。
啊，我也不理解，我还以为我说
的。你站着，见到的呀？见到的是哪个文章啊？
略论明心见性里边儿，这个有句话就是说，这里边是，这个字念造论吧，这里我就说这一小段了，他是这样说的。
你能不能把这小段拷贝念贴到这个聊天室里？
我也不会，师兄，
您是看的略论的哪一部分？幕后真修还是正体启用？
正体启用。
啊、正体启用。
这个写归宿问题，完了里边有一个那个结论意义。
归宿问题啊。
嗯。完了那个后边我就趁师兄找我先念啊。又忘心再有找有再有找。
这个已经打出来了，并不是这是赵润说的。赵论里的语，也是一圣人处有不有，居无不无。
啊，对，
虽不取有，然不舍于有，所以何况同尘。这个直接读都能懂，这有啥不懂的地方吗？怎么回事啊？
啊，那我就不懂的地方，我就说是
你别说不懂啊，你是咋想的？你听听，有的时候啊，我为啥这么说话呀、啊？是因为这，有的时候你把你不能接受当成你不懂，其实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你又说你不懂、其实你懂了，你懂了，但是你不同意这种说法，所以你说你不懂，这不这么回事。你说
我想使劲把它拆开，我想使劲把它拆开，我不想接受于我不懂的那个，我想知道我懂的那个，但是这顶上这个东西我不懂，但是似乎就像老师说的，你是不同意啊，
你这不同意一定不是不懂。你能看出来那个意思，你不同意那个意思，所以你就说你不懂。你都已经看出来啥意思了。
啊，那是我不同意才这样，所以说。
对
呀、
你不同意，
我的意思来说。
你就说说你的观点，然后咱们就讨论讨论。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我认为什么什么，我听你。
我没有不同意了，现在我没有不同意，我以为我得把那个意思给他按照我的那个意思说话。
我就是听你的意思，
我说不上来，如果我说不上来，我想按我的意思，
我就是听你的意思了，按你的意思说话，听你说什么
啊？我按我的意思说，我就是说，不取有，我就硬说了，我就硬给他拆分，我说不取有，不取不舍于有，不取有，那我就觉得这个在事情上是不是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你举个具体事儿最好了。比如遇到个什么什么事儿要怎么这最好了，这样就讨论得很清楚。你举一个事儿我听听。
比如说我在明心见性上这个事情，就是修法，师傅我已经修完前座了啊，但是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啥样啥情况的。那我就想明白这个说的明心见性上，在我自己这个修法上，我想知道我自己的见地行不行，或者是
要我给你解释你明心见性是吧，你听听吧。好吧，有就是指的明心见性了，无就是指的没有见性这回事，有就是你已经见性了，无就是你没有没有就根本就没见性这回事。好，这咱就讲啊，出有不有，就是说你见性了，但是呢，并不是有法可得，不可得呀、不是有法可得呀、见性了。就不是有法可得呀、这就叫出有不有，居无不无呢，就说无法可得呀、那就没见性这回事啊，并不是有见性这回事，并不是没有这回事，这就叫居无不无。这样讲能听懂吗？
我没跟上老师。
啊？
我没跟上老师。
那我再说一遍哈，有就指的见性了，无就是指的根本就没见性这回事，压根就没这回事。 不是你没有，就是实际上从来不存在这回事，就这啊，这就是有和无
啊。
出有就是你见性了，就是出有，不有是怎么回事？怎么又不有了？因为不可得，见性了是见性了，没有什么佛性可得呀。你注意啊，这就叫出有不有，用重新说吗？虚无不无啥意思？虚无没有见性可得吗？不对，不无。不是有就不无，就是有见性，有见性这回事，并不是没有见性这回事，这叫居无不无，这不好懂吗？
老师，我这
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能说你没听懂吧？你听懂了，你不能说你没听懂，你是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大概是。
老师，我网卡了，我听没听见？
我再说一遍，第三遍了啊！有就是指的有明心见性这回事。你见性了就是有，这个这听见了没有？这句话
听见了。
好，为什么不有呢？因为虽然见性了，但是无有一法可得，没有个佛性可得，这就叫不有。听懂了吗？听明白了吗？好好好，无就是根本就没有见性这回事，是无吗？不是，不无，不无就是有见性这回事，听明白了吗？好吧，这你看，除了不同意，你还能说你没听懂吗？你是不同意，你并不是没听懂。所以我说，你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咱们就好讲了。今天就你这个见性这个例子，咱就这么讲。发呆没有念头，时间长了，感觉自己对事物变迟钝了。与人交流牛头不对马嘴，这是压念还是在断灭空？你这懂那么多呀，你最好是不懂什么叫压念，什么不懂什么叫断灭空，不懂就没问题了。说你是压念活着，说你不是压念，说是断灭空，说你不是断灭空，对你这种情况有什么帮助啊？你还是警觉吧，别痴呆了，你一警觉不就不痴呆了？你还是警觉吧。是不是压念，是不是断灭空，没关系，就知道这些理论有什么关系啊？那治不住你还是迟钝。凡是问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我的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问的是不是那干，问那干什么呀？是个名词有什么关系啊？是个这个不是，是那个不是，是个名词有啥关系啊？
陈师兄在百座类啊。
任何情况都不影响打坐。不管你是啥种情况出去，只要你肯打坐都可以，没有说因为个什么事就不能打坐了。当然有什么你不愿意打坐就不能打坐了，当然有，就这一个，别的没有，别的什么情况都不影响你打坐。不管你是有病的没病的，精神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全都可以。就是你不肯，那当然那就算了，你打不了坐了。
就是陈师兄他在百座类，他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他自己多想了呀？
你说的也有道理，你讲的也有道理，我听着，我说的是供参考的呀，它多种情况，你讲的也是一种情况。
就是圆寂老人的略略明心见性里边，就说释迦文佛说法49年，说大说小，什么说偏说圆的，然后唯取开示两种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第二个就是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对于第一种呢，就是无始生死根本，就是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攀缘心哈，以攀缘心为自性的，这个是一般的凡夫啊，这个妄心，所以他轮回六道啊，会有这种那个说法。但第二个呢，就是菩提涅槃圆清净体，
他的还有一个名字叫佛性，
哦。就是第二种根本是吧？
它的名字又叫佛性，又称佛性。
啊，
楞严经里的话呀，菩提涅槃清净体不楞严经里的话吗？
对对对。
那个
我知道，
就是说佛性的。
啊，是的，但是刚才不是有一个师兄他那个问吗？问那个处有不有，居无不无。啊，我觉得就秦老师那个回答的特别好，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就是说解释一下这个，也不妨可以用一下是吧？你看 就是老师不是说吗，处有不有，就是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话，然后不有，也没有这个佛性可得，然后呢居无不无，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个凡夫呢，那就有这个见性这回事儿。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来对这个菩提涅槃缘清净体这个第二个根本就是作为一个就是
他并不是没有佛性，他就是轮回凡夫，他也不是没有佛性，不是居无不无，没有见性的并不是没有佛性，这居无不无。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不是最后，齐老师不是我们说这个最后就是连这个自性就是也不可得，也不能执着这块儿，它是一种，
那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不可得也不可得。哎呀，那就没有意思了，就这样，我说文字上的事就没意思了。
就是对，说文字上是没有意思，就是我们联系我们就是说坐下这一块就是我们做功夫方面来说，就是这个自性，哎呀，这个它确实是无相的，然后
所以说具有不有吗？
具有不有，对对对。是是是，那我知道了，我就是想说，正好这，因为我今天一上来我就听见刚好有一个师兄问这个问题呢，我说正好这个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两种根本的这个第二种根本。行，那我明白了感恩齐老师。
好吧。
好的。
我们到大雄宝殿或者到了清净的就是道场去，就是我们忽然就是一拜佛什么感觉头脑很清净，什么都没有了。还有我们念佛念着念什么都好像头脑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不是明心见性的状态？
不是，不见得，因为你不要不管用的。认境界啊，你这一听我都知道你在认境界。并不是出现那个境界的人就是见性的人。出现了那个境界，佛性现前，这个那就是现前的时候，他肯定他是见性。那个认的不是那个境界，认的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个灵智之性。老人不是说吗，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一可肯定就是见性。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尽量要我们念佛啊，就是打坐尽量要达到那种状态吗？达到那种就是
打坐你说的那些境界出现了以后，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没有妄念遮盖，灵明活现的现在你面前了，你一直围绕着打坐的瑞相转，你不顾的这个见性就错过了，你不顾的这个无相的一直围着那个有相的那个瑞相转，顾不及不到这个无相，这就错过了，错过了以后你就是没见性，因为你不肯，就是你错过就是不肯，你去认境界了，认了一个瑞相了嘛，围着瑞相打转认瑞相去了。
哦，
瑞相那不瑞相不是佛性，那是有相的。佛性是无相的，是根本。有相的，它不会存在长时间，会消失的。
哎，好，
有相的会消失的，消失掉你也找不回来了。
哦，感谢老师。能听明白一点，能听明白一点，你说的什么意思？
早已错过了，别回忆了不要回忆了，早都错过了。
刘师兄他是千座五百座，说现在觉得修行理论是障碍，早期的时候不觉得，现在说你感觉自己超级不适应，比吃黄连还尴尬。如果有人问我如何是佛，没办法，给他跪下磕几个头算了，大的妄想打不动了，但不过还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绕动，我的修行路应该还有很长吧。
没有听很懂，他是要表述什么呀？他是要说什么呀？我那你转述一下也行，你能听懂你转述，我没听太懂他说啥。
师傅，他这位师兄啊，他肯定早期在研究理论这一块可能是专的挺多的，现在觉得这些理论都是障碍，所以他就不要这些东西了。
那他说的不还是障碍啊？这是这样说的。现在说的不是障碍啊，所以我说这他这要表述什么呀、啊？能不懂啊？
他是说，他是要表达一下他的情况。
好吧，表达一下吧。
师兄，您如果是方便的话，您可以上麦说一下多好呀。
这不都指出来了？他说，简单的说就是问问他是不是明心见性，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意思，不如直说呢，绕什么呀？别绕，直说。哦，叙述情况啊，好吧，好吧，你叙述了，我们听到了，好了，阿弥陀佛，好了，没事了。不直说，绕什么呀？绕，根本没必要绕。掩盖，掩盖没有用，掩盖干什么呀？还不如直说呢。
师傅再，师兄再凝练一下啊。师兄是不是想问到底应该怎么走啊？就是您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是不是想问这个呀？
你替他，你替他掩盖了。那不是那种说话规律都是这样吗？想问是不是坚信的人都是说我以后应该怎么样啊？都是这样问的。你不是替他掩盖了吗？
这没有什么不好问的吧，师兄啊。嗯，
我这需要直说，你不直说我就等于我就啥话也不说了，你直说了我自然会有答案，你直我也直，咱都直说。
师兄前天晚上应该是说过，但是可能说的也挺绕的。
我不会跟着他绕，我也不去猜测，什么都不想，但头脑清醒，就是明心转向见性的状态，不相干，根本不是这回事。你看看老人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有啊，有怎么样是见性有啊？那本书并不厚啊，那本书很薄的，去读读书有什么不好啊？看看老人怎么开始的，在这猜测干什么呀？不用猜测。现在这个社会里有没有接触些佛法时？会不会有阴阳和会不会出现过大意思啊？不是修行，是一接触佛法就有这种事，可能会有啊，实修中也会有这种事，会有，他都已经现前了，你不肯不是刚我们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个问题，你不肯就是也就错过了嘛，并不是认境界，你这肯定在警戒上做文章的，你在警戒上做文章的啥也不是了，会是啥的，那就是当年错过了嘛，认有相认警戒。
说的是爆炸境界啊，师兄。
对啊，他是那个警戒，他不是那个凸显出来的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境，老人说的多清楚，不要来警戒上认，奇怪，那种警戒出现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境那个佛性一定是能明显的，不像平常乌云密布，就是妄想执着把它盖住了，这个时候已经妄想暂时停止了，它就现前了，这个时候一个哎呦，这就一下子，古人就有比喻啊，好像十字路口遇见亲阿爷，就是亲爹啊，十字路口遇见亲爹了，好像是这么亲切啊，这才是真我，行了，你肯定这就是见性，然后回头再说，见性果然不可得，见性了不可得，果然是如此，知道了，这不局有不有吗？刚才说的吗？
到这儿的时候才会知道是离相，师父是吧？只有到这儿才会，否则的话总是落于一边，是不是？
你讲的也有道理。实际上，在这一种心境下，突然一转变。再也不会在意世间那些不相干的小事了，再也不在意了。平常是见啥在意啥，根本就没有价值去在意，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去在意那些，就是那出于妄想执着那种情况，再也不会有那种事。
是啊，小事不会，但是还是会忍不住跟着跑，尤其是刚开始。
在实修中出现认可，我们不都已经说过了？刚才说了这么多，说的是啥呀？你都没有听到啊？是不是大家能我说的能听到不能？我说话
能听到，
就他没听见，那他那个音箱有问题吧，就他没听到啊。你看他还问呢，在十九中再出现这种警戒，怎样认可他？这种问题刚才说的不就是这回事吗？
修行到什么时候，人我们人的食神才从头顶出来遨游太空呢？
那个你修行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以这个为修行目的，不跟你讨论什么正果啊啥，不讨论那个见性啊正果，不讨论那个事儿。你看看你能修成不能？我们没有往这方面，就是我们发心不是这么发心，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这样发心，咱不说对不对，不说这个。你这样发心，你去试试也很好啊，你试试吧，好吧，看看你能做到不能。要是按理论上说是，修行功夫到了就可以。那你修行功夫到不到，你今天要实际做了才知道，好吧？也不用找哪一块，也不用区分，都不用，只用去，你按你的实践去实践一下，看看能不能就行了。也不是大量做就可以了，也不是需要久久修行才能达到，也是也不容易达到，也修行久了才可以。
得到三地呀、三地出一身身，是吧，师傅？
你讲的跟他讲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食神从头顶出来，师傅，那咱们修行是不是出一身身才？他说是要遨游太空，
我们的目的不在这儿，所以我们不出现也很可以理解。你发心不在这儿，你当然不出现。他发心在这儿，他可以试试，他也可能会出现。他必须他实践了，他会知道，他可以去试试了。
啊，有师兄说他这说的是阳神出窍。
那他那么理解也可以，你问问他同意不同意？他想理解这干啥？我不去理解这，理解这干啥？他出这个事儿，他就实践实践呗，不去理解理解有啥有没有啥意义？我都觉得理解。那他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也不知道。
什么状态是明心见性？师兄是不是还没有修心入心，也没有了解咱们的主持开会？
这个这样的话，你叫他去看老师，你这个明心见性。
啊，师兄听到了啊，您去看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原因老人的。如果您没有的话，
答案在那里，那就是他问题的答案，答案在那里。
学人道不相见时，还回护也无。诗云彻得回护，学云彻他不得回护个什么？诗云不与某是你自己。学云和尚还受彻与也无。诗云人转进道即转远也。学云和尚为什么自隐也？诗云我今献供你羽化。学云正整道不转。诗云何与抹浊，诗就是赵州禅师。他是想请您给翻一下，就是
翻什么呀？
这段话可能
翻什么呀？
是不是没太看懂？
人转进道转远说的什么？就是人的情见，就是人的关系好了，不就情见了？情见他就能那当然了，那个离道有情见的离道越来越远。就是人转进道家，就没有私情，修道是没有私情的，有私情那不那个离道就远了，这不人转进道转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生至格，是不是？
对对，情生至格就说的这个意思，人转进道转远就是说的情生至格，你说的很好。他问的是人转进道转远说的是什么？答说的是情生至格，这合适，你这个情生至格又说的好。说的是情生之隔。
师傅，这个公案里面，学人道不相见时，还回护也无，这个回护什么意思啊？
照顾嘛，不让你照顾佛性了，不让你保任保护了吗？回护不就是这个意思？回护不是保任的吗？照顾了吗？
那师为什么说彻得回护呢？
彻得 不是我们都老说你警觉，你不警觉你咋不说啊？不都老是这么说呀、啊？他用的是测得这个词儿，测量他知道就得到他就测得。
嗯嗯嗯，
那不是警觉吗？不是怕你忘掉他吗？你警觉想起来了，不就这样吗？
啊、
那不就是不就说到关照吗？也就说到保护吗？不就是这个？
嗯嗯，
回护他用的是回护，用的测得这词儿，用词不同，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保认，就是警觉，就这个意思。
师傅，那个学员问，枕道不转，何与抹浊？诗云何与抹浊？
还是刚才那个事儿啊？
嗯嗯嗯，还是那个公安里面的。最后那两句就是，
你怎么说不转呢？就这个争道不转，争就是怎的意思？怎么怎在过去用争的这个字？
嗯嗯嗯嗯，你为什么不说是转呢？嗯
嗯，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和应该怎么办的呢？就是和和就是应该和该
啊，
礼貌就是这样
啊，应该这样
啊，应该这么办，就是和应
该。那这就是新转录录的了。
师傅，目前就是。想问问您哈，就是我现在呢，我一跟师兄们在一起，然后或者一在精舍什么的，我就心明，就是心胸开阔了，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很有目标啊，动力啊，就特别好哈。然后那个，可是在我自己私下里或者自己在家里或什么时间，我就是有一个烦恼，我又会现起，我又会寻思一下子，然后又觉得这个烦恼是个障碍，是个困难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呢，然后听听开示啊或什么的，然后好像又转这边来了，就好像两个频道这么来回转播。
那你就多到好正面的地方去，好吧？
嗯，然后那我遇到，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又掉到那个。那个烦恼的那个陷阱里了，然后那个当下我怎么能够尽快解脱出来呢？
你不都已经解脱出来了？你怎么解脱？你怎么出来了？你不都已经出来了？这还问我怎么呀？我还问你怎么出来了呢？你怎么出来了？我问你这个呢？你不都已经出来了？
我时不时的可能有时候就掉进去了，然后时不时的又出来了。
就这个时不时就这样时不时出来就行了啊。
就是我怎么能够更快的出来呢？就是下次的
话。那你太贪心了，那你久久修行才能达到更快。修行久了才能达到。
那老师您说就自己这么着。
那不就这不就叫修行吗？这不就正修行正好说的就是这个呀、啊。别急躁，急躁是不行的，贪入城走不远的，不能贪入城。不能急躁，
有的时候就想到了
一步一步的来，坚持长期的时间久了，久久修行才有效果。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境界里边，就是很正念的境界里边，好像待一段时间啊挺好的，然后自己要闷下来，然后这个妄念又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就烦恼了，又陷到这烦恼里，就跟着这烦恼越来越寻思深进去了，然后就又开始什么嗔啊恼啊什么的那个疑啊什么东西都又现起了。啊又现起了，然后我就开始调伏，然后那个就各种思维想各种办法，然后调伏出来哦啊就是好像有点那种就折腾似的。
就你说的调伏就是修行。正好修行。
就想各种办法，然后或者是什么反正各种办法吧，有的请师兄帮忙，有的我自己去反思啊，一些调伏啊，然后或者找一些正念的东西然后再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不容易啊，就是没有什么一个快速的方法。
别指望容易，正好修行，别指望容易，就你这个状态正好是这样。
老师你看那侍奉的人别人不折腾，然后我就来回折腾，我就觉得这
你咋知道别人不折腾？比你折腾的更厉害，你咋知道他不折腾？
嗯，老师，那您说，师傅，您说我
你不折腾呢？他还这么认为呢？你咋知道他不折腾呢？
那我就下次我再遇见这个了，我就把他当一个镜看，然后来作为解脱的一个。
你以前咋处理？以后还咋处理？你以前处理的很好。
我是没招了，我是就
啊，那对，就按照没招去处理。没招了，你咋你咋这就咋折腾出来了？没招，就按照你那招去弄吧。
好吧，老师，谢谢
你。你打坐修行吗？我就问你这个。
我每天都打坐呀，我每天都打坐呀。
啊、你就有力量处理吗？要是不打坐，就根本不可能有那力量出来。
但是我那啥，我前面端坐过，我不好意思，我端坐过。然后，但是我就很短的时间，就是啊，我现在呢，我才打第二印，我第二印快打完了。
这回不会端坐了吧？
不会了，我不会了。我刚
很好很好，不会端坐很好。
我刚打第二印，然后完事儿我。刚开始第三印，我一轮还没打呢，都没打完呢，一轮一半还没打，就有点少打的。
那不到时候了，你打了三四年，就千多就满了。一天不隔，每天都打坐，每坐不少于俩小时，打了三四年也不用查记那个坐数，都够千多，不管他了，打了三四年他一定会够。
啊、老师，我以前那个打坐的话会求啊，我求明心见性啊，我现在不求了。嗯，我到今天我才理解，就是这个修行不是为了求一个东西，而是那个当下去解脱放下，就是安住当下那个境。所以，然后还有以前就是都是熬下来的，我现在开始去在上
坐之前能熬下来，能做到熬下来就是胜利。熬下来就熬下来，没有关系的。
哦，我觉得以前熬下来，后来我反思到问题，是因为我之所以熬下来，是因为我时间安排的也不好，然后比较疲劳了才上座。我现在开始就是那个，就是把自己的身心调整比较好了，睡眠充足了，然后这个也不是太饱了什么的那样的，然后我上座就不容易昏沉了。尤其是我就是出生念啊，睁着眼的出生念的时候，基本上很少妄念，就是这样。
你以前打坐没有打过千坐是吧？
我就没打坐过，我就学心中经之前我就不会打坐，我第一次打坐就是学心中经。
我就见过那根本没打过坐的，受了心中经法以后，人家能坚持千坐，人家不是不能。那不要紧，以前打过坐没打过坐没有关系的，不见得非要以前打过坐才好，也不见得那样好。靠你的坚持力，不能靠别的。
我后面是肯定不会断坐了，这个我能确认，不管咋样我都不能。
也就是说信心足了，断坐就是因为没有信心了，他断坐了。找别的客观理由，说没有信心好像不好吧，找别的就别找理由，都是因为没信心他才断了。有信心咋能断坐呀？就是信不得原因老子，信不得心中心法了。
不是老师，是因为有的时候一个
就是没有那个一大信，没有一大一战胜了信，就这就断坐了。
老师是因为那个烦恼太大了，大过了这个正念了，然后就、
哦、你把那个疑说成烦恼也可以，你把疑说成烦恼也当然是烦恼。
我不是疑，就是有别的境界，
你当然是烦恼，
有别的比较猛烈的境界出现，然后就这个的话就打不起来了，当时是那样情况。
你只要向心坚持心中心法，就咋可能咋样都不可能不坚持。
嗯，
没有那个信心了。
对对，我当时上座前其实也有问题，就是师兄们一拉吧，然后我听魏老师一开示，我当时就觉得哎呀真好，那就上吧。然后后来上了，我觉得可能思维的还不够，然后通过断坐以后，这次我开始猛烈思维，就是哎呀才知道就是没有无路可走了。师傅，我现在觉得无路可走了，只有这条路了，所以必须要坚定走下去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无路可走，必须得打坐修行。
我问你个那个很惭愧的问题啊，我现在打那个啥第二周第四印的时候，我都是用大拇指压那个食指哈。我知道能压起哈，但是压起的时候我手有点紧，我不想放松，很放松的感觉会好一点。 然后我又放松，我手轻轻的压呢，但我食指头那个啥会有个小的那个三角，下面还是没缝隙，上面那个点点你知道吧？它不成一条线，它会你轻轻放就很轻松哈，但是它会有个小三角的那个口，不是完全的那个重合，没有一点点缝隙，就这个问题。
哦，你说这手印是没接好是咋回事？接好了？
不是，我意思我想我可以把它完全的按那个书本上。视频上说了，都是
按照元音老人的录音录像，按照佛心经历那个文字原文，按照佛心经历原文的文字，按照元音老人接手印的光盘，老人交手印有光盘呢、啊。按照以佛心经的描述为准，以老人交手印的光盘为准，手印，老人交手印的光盘里的那个手印的结法，跟佛心经历的那个说法完全一致。
但是他是让把食指压成一条线，一点缝隙没有。在这样情况下打住的时候，你手指头
那里就没说一点缝隙没有，说了。
嗯，我看我这视频里的
你站在了，你要该接触的你要接触啊，那怎么该接触的他为什么要有缝隙啊？你说他是哪的缝隙啊？我不知道哪有缝隙了。
都食指，你食指勾着小拇指，食指你把大拇指压着食指中关节嘛。你压不是你压加手是压往下压用力压的时候，它不是那个食指成一条线嘛？但是你打坐的时候，你一放松哈，是你手会慢慢的都是压那个劲儿会很轻松哈，你轻松
接触，你用什么呢？你要说压就用力了，我们是轻松自然的。
对，
说什么接触啊？接触。
我要一接触，我都压不成一条线了。
别用力，接触上就对了。用力干什么？别用力。一条线要什么紧呢、啊、你要是轻松自然的才能成一条线，那不很好吗？它要啥紧呢、啊、
问题是我呀很轻松的，我轻轻放的哈，它不成一条线。
你说是不轻松啊？
可以
轻松你得学会轻松。你太累了你能坚持两小时啊？你手机太累了你能坚持两小时啊？应该是轻松自然的才可以啊。
然后我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我要是用劲压那个啥，我都有点手有点快紧了，压哈。
对呀、啊，你用力了，用力坚持不了长时间，不能用力啊。
对，啊，我都有意思，但是我要是很轻松的，我不压它，很轻松那种，它不成一条线呀、啊。现在都这个问题。
线的问题，为啥要线呢？要线干什么呀？哎，我
这么教，
要线干啥？
但视频上写是那个两个手指。
啊？那怎么了？
是那个视频的。视频压那个食指，就是你不是你大拇指压在那个中间嘛，然后是中间不留一点点空隙嘛，走，你要用手一压哈，是做不到轻松自然。
接触，我跟告诉你，接触不用压那个词了，接触行不行？说接触好不好？不用说压那个词了，一说压就误解了，叫用力，一用力，你撑不长时间。接触，
对，我说对。
接触，轻松自然，接触上。
好，我调整一下吧。
对，你调一调，调调，慢慢调一调，看看。
嗯。
别用力，用力，用力不好啊，用力了不好。
啊，对，用力，我感觉这个用力，这个感觉打的印效果，都是那种，肯定是坚持不了，你知道吧？
那肯定，那这俩小时时间那么长，用力哪能坚持整俩小时？不能的啊，肯定是。
嗯，对。啊，我调一下，把手是直接放上一条线，然后轻轻放了。
对，是，这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嗯嗯，好，谢谢齐老师。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因果的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人就是他今生能不能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了能不能信佛法，他是不是是冥冥中已经注定了的？
跟前生的修行有关的，刚才说过了，跟前生的修行有关系，但不是取决于决定性的呀、啊。那今生发心学佛就不行吗？也行啊，也并不是必须前生修过，今生才能修啊。所以你别把它看成一个固定死的事，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啥情况都可能会有。
就是我接触到的，我感觉就是有些人就是他可能就是一辈子就接触不到佛法这种。
一辈子什么？
嗯，就是这有点像那种命定论的那种说法了，因为我看那个 那个《法华经》上面也说嘛，就是，释迦佛说那个他的弟子们，就是谁谁谁啊，多少劫之后，然后成佛，他有没有可能就是？
我们说的成佛，跟他说那个成佛呀，说的不是一码事儿。我们说的是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就是今生这样，是因地佛。他说那个受记在什么世界成佛，那是果地佛，不是一码事儿。
就是成果地佛，他会不会？
果地佛就是修因地修满了，众生度尽了，与你有缘的众生度尽了，那就成了果地佛了。我们现在刚开始是度众生，就是说他那是事做完了，果地佛，我们这是刚开始做事，我们在因地，这都叫成佛，但是这个意思并不一样。
就按那个成果，
我们把什么呀？我们把从不度众生到度众生这个。这个过程完成了叫做成佛，他那个是把度众生的事做完了叫做成佛，这俩成佛，一个因地一个果地是不同的，
是不同吗？我就是不明白那个他成佛的时间可不可以就是提前按那个经文上说的？
你说提前度完众生啊？你急躁啥？你别急躁，他那本就是无量劫，就是。阿僧祇就是无量多，本就是无量多劫的事儿，你急躁啥？别急躁。
我记得好像说的是，很明确的一个数字，多少劫多少劫吧，好像。
那个教下就是那么说的呀，但是我不刚才说了，你别认为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什么情况都有，就是种类很多，不是只有一种情况。说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这个说法是大规律是如此，大部分人都是如此。但并不是没有特殊，并不是没有特殊情况。
哦，好的好的。然后我还在想的就是，他有些人，他如果今生接触不到佛法的话，然后他难免会造业嘛，就是他下一生的话，就是接触到佛法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样不是陷入了那种恶性循环的吗？
世间不是有解脱道吗？轮回当然是一种恶性循环了，解脱道不是从恶性循环里出来吗？当然进入恶性循环，你说的什么呀？现在招呼不好就进入恶性循环了，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你这个说法不符合实际，为什么呢？实际上早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哪会是现在招呼不好啊？早都进入了，佛法就是离开恶性循环的方法，就是佛法。进入恶性循环能离开啊，就是修法就离开了。
关键是他如果今生没有缘的话，他下
早就进入恶性循环了，不是今生的事儿，早就进入了，无量劫来一直在轮回着嘞，早就进入了，哪是今生的事啊？但是他有方法离开啊，就是佛法就是离开这一种循环的方法。
关键是他要往后就更难接触到佛法吗？
难并不是不能啊，难跟能跟不能不一样。你为什么把难理解成不能呢？能接触到，虽然难，但能接触到。
哦，那我明白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不是说那个因果通三世嘛，就是一个人他这辈子假如是造了业或者是怎么样。他下辈子投身到某一个去处，他下辈子他能不能就是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就做人的话可能会迷嘛。然后，假如说他堕到恶道里面的话，他会不会就是知道自己是因为造了什么业，然后才出现现在的这样状况？
听不懂你说的话，没听懂。别人听懂了，你搁这转述一下给我，我就没听懂他说的啥。他说、你给我转述一下，我听听。
我可能是我有一点理解啊，可能是带我个人的，因为刚刚听到师兄说了这么多啊，他可能是担心一种现象，因为现在好像佛门里面很多人他在修，就是很重视重福报，就是修福不修慧，可能就没办法开智慧嘛，就像大象挂了璎珞一样，那这个还是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都虽说在佛门里面做事情，他 也积累了很多福报，他又会再又去轮回了，又去干了很多坏事，有可能就会堕落到恶道里面去，这样他就等于是很难，因为随着末法时期这个正法越来越难遇到，那他可能与佛法响应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他是不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担心他自己呀、啊，还是担心别人呢、啊？
这弄不清楚。对，不知道
他
是在担
心
自己，
担心啥了？
他自己有没有在修就不知道。张师兄，您是在修行？
你问我呢，担心自己还是担心别人？
我现在暂时没修。
啊，那就是担心
自己。修过打过百坐，然后之后断坐了就。没修了就暂停了。我不是担心什么，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假如是造恶业，然后堕到地狱里面去嘛，然后就是他堕到地狱里面去，他知不知道他是因为造恶业而他之前造作的恶业，就是他知不知道，会不会像人一样？
就听不懂他说的啥，他说的啥现在？
就是堕落恶道之后，是不是像人一样知道自己以前做了恶和不好的事，是这意思吗？
你现在是得人身受善报，你是不是知道以前做的善事？你现在知道吗？
我现在不知道嘛，就是我。
你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到地狱就会知道啊？哎，你这明摆着这事儿，你这还用问吗？
那我知道了。
你现在就应该知道，你要那会知道，你现在就应该知道。
我就问一下，就是人会迷，就是其他的。
你不相信轮回，你才这么着问了，信力不足，不相信轮回，知道了才信，不知道就不信。我说的这就是我这个猜测可能不那个太过头了，对不起啊。你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轮回，你才要去知道。知道了才能相信，不知道不相信，那还是个不相信。
我有一点疑嘛，反正我也感觉我不是那种。
你认为不相信有理，那你就是有理吧。我们认为不相信没有道理，应该相信。为什么？因为是佛说的，因为我信佛，这才真正是佛教徒。佛的境界你心大能测到啊，你那个相信，你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可靠，是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
老师，我打四印的时候，我那个右手那小指都不够长，都是。
你说几印呢？
第四印。
四印呢、啊、不够长，它也能到这个位置吧，也就是说能到那个无名那个石子底下吧。
你底下还差一点点，
不正常就是不露头，这是不露头，不露头不要紧，不露头不要紧，
还不是怎么压得住，就是左手压过去是可以压得住，右手有时候经常都在外面差一点点，
不露头不要紧呐、啊，它是在那个位置就行，不一定不要露头，
还是压不进去。
什么叫压不进去、啊、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啥。
就是不是那个手那个什么大指跟拇指压进去吗？但是他就在那个口还不到里面。
对呀、啊、他在那个位置就行了，没事，他是那个方向，是那个位置，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不是那个小指短吗？小指短他在那个位置就可以啊。
哦，这还最早好像还可以进去一点点，后来手
一点点也行。啊、你那个条子短，它不能那个，不像左手那个，再加上呢，它是左手它容易走，你那个右手那个通到左边，它是压着你那个左手指，它当然它更短，它看不出来。
啊，本来就我比一下，本来左手的那个右手的。小指就比左手短，奇怪，一边长一边短，但再加上胯压更短了。
就是不比左手短，他也不会比左手，因为他压着那个左手嘛，压着左小指，压着左小指，所以右小指就显得有点短了，就这回事嘛。
对，他本来比一下也会短一点点。
只要是位置就行，没问题。
哦。
小指短没关系的，你并不是有。 并不是残废了小指不行了，并不是那回事。
哦哦哦，对。还有老师，那个我都修了几百周了，还是手那个感觉还会疼，就是适应还会疼。
手印疼不是坏事，是好事。老人说疼乃消胀，胀消则会开。
老人讲法身报身化身，法报化三身的这个地方他有一个问题。
那个是临济宗师的开示啊。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的法身佛，一念 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的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的化身佛。
嗯。
就你注意是你屋里的啊。你别忘了这个，你屋里什么？就是你住的那个屋子，住的屋子就是指的你的肉体啊，你身体里的，是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法身佛，你的报身佛，你的化身佛都是什么？都是心，都是心，清净心不用解释了。你的问题是分别心和差别心，咱先说后头差别心，差别心你知道佛佛的差别心不是说是那个化身吗？化身干什么用的？化身干什么用的？你说说。
度
不是度众生的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应义合身得度，即现合身为说法，有差别吗？没差别吧？这就是无差别情况。应义啥身？你应义这个人身得度，就现人身跟你说；你有鬼身得度，就现鬼身跟你说。这没差别吧？跟你的身体没差别吧？这就叫一念无差别情况。这就说后头，再说前头。无分别，这就不跟谁对比了。前头说无差别是跟众生对比说的，没差别。现在不跟谁对比了，就是我无分别，我不分别是非，不分别这个成就与不成就，不分别这个那个，那正好就是报身。这无分别，无分别是你自己不要分别，无差别是跟他没有差别，这不很简单的无分别就是不。不去分别对象了，无差别正好要去分别对象，要跟他没有差别。临济禅师说的是你屋里的，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的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的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的化身佛。也就是说，就你屋里就有三身，就是说众生就具有三身，就这个意思。本来是佛嘛，当然具有三身啊。
嗯，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那个法身佛，他就是说明心见性了以后，就是
那个佛性，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清净心光，就是那个佛性。清净啥意思？清净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这就是清净。
对对对，下边它有一个
佛性嘛。
哎，师傅，我这儿突然冒出个问题啊，这个那我们说术法身，这个是，我突然想起这么一个字。术法身是什么意思？
没有启用呢，刚认识法身叫术法身、
啊、
还没有启用呢。
就是刚刚见性的时候，就是
刚刚见性还没有起大作用呢，这就叫术法身。
嗯，后边还长着呢，出习气啊。
出习气以后的。
对啊，那就不术了，那也一启用就不术了。
啊，可以启用啊！除夕去以后是为了能够
启用
了、啊、变化、
嗯。他问怎么能够自制，他总是管不住自己。
怎么能自制？修行自制，修行能自制。打坐吧，好好打坐修行吧，那就能自制了，好吧。
修行好的人遇到大困难大灾难也不觉得痛苦吗？也不担心害怕吗？
反正是比你好多了，即使觉得痛苦，即使担心害怕，也比你那轻得多。
说听法师说头脑不动但又了了分明，就是见性状态。嘿，
我没有听这么说过，不评价，不评论，不发言了。我听老人说的、嗯、不是老人说的，我们不要在这讨论了。
嗯。
我们的是不是元音老人，不是元音老人说的话，我们在这就不作为讨论的内容了啊。 那反正他不是修心密的，我们说的话他对他没有参考价值，他不要信我们说的话了、
啊、
好吧、
嗯、
我们是对修心密的人说的。
嗯，
如果使用金刚砂能超度到佛道，那直接用金刚砂就好了，还需要修行吗？
我不超度能超度到佛道吗？还是他自己愿意去才可以？光靠超度，不管你用不用金刚砂，任何超度方法都需要他自己愿意去，不愿意去生不了净土。
嗯，
你再超度也无用，他不愿意去，你啥办法都没有，他必须听你的才行。那一个问题啊，就是漏掉这个问题，其实啊很简单的一句，他的思想已经落入了断念，你看是不是？落到断念里头了，
啊、
你看是不是？
啊
是不是落到断面里了？
嗯、哦，我看看。
所以不，所以也不用念了，也不用考虑，参考吧。你要觉得你没有落到断面也可以，你要是想参考这个，你可以自己想想，是不是落断面里头了？我跟简单说一句吧，为啥说它落断面里？你看啊，
嗯嗯，
起意识心就背离了自性，这个话就落断面里了。起意识心也没背离自性，意识心本身就没离开过自性，为什么说起意识心背离自性啊？他就落到断面里了。
经常这样问问题的师兄好像感觉根本就没有修心中心，我不知道我这个拆的对不对啊，有可能拆的不对，因为问这样问题的师兄好像感觉就是他理解不了这个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所以总是会落到，要么就是落到断灭，要么就是落到实有。
落到实有还好办，落到断灭更难，更难处理了，就是不容易离开。落到断灭里，落到实有里倒是容易离开。
嗯。